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圣经导读，我是张保罗传道。我们下面来学习四世纪第九章。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是中国人这句话并不清楚这个报应是从哪里来。今天的经文在第五十六节、第五十七节两次提到报应，并且告诉我们报应是从神而来。所以要明白第九章，我们要明白这两句经文，就知道第九章的中心思想。这样，第五十六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五十七节，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这是整个第九章的一个关键的经文。我们下面从第九章的第一节看起。第一节提到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的儿子亚比米勒。这个儿子在第前面的第八章的三十一节提到基甸的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起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那所以他是他的妈妈是示剑人，而且示剑在当时主要是迦南人，所以亚比米勒他的血统里面一半是犹太人，是马拉西支派的后裔，一半是迦南人的血统，就是从他妈妈这边来。从这一点我们看见基甸他自己违背了神的诫命，就是不能够娶迦南人为妻。好，亚比米勒对他的中事件的这个，就是他母亲这一边的人说，你们是愿意耶路巴利的七十个人管理你们好了，还是我一个人管理你们好，而且我跟你们有血缘关系。所以他这句话就得到了示剑人的支持。示剑人他们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巴利比利土就是巴利士主巴利的庙，取了银子来给亚比米勒。于是亚比米勒就雇了一些土匪来跟随他。这些土匪到了俄夫拉的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就是他的父亲其他的七十个儿子全部杀死，只有小儿子约坦，因为当时他躲船了，没有被杀。于是示剑人和米罗人就立亚比米勒为王。这个是明显的无视神啊，因为神是他们的王，立王必须要经过神，但是他们自己就可以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件事情，就是立王的事情告诉约坦，约坦就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基利心山是以前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宣读神的律法的地方，宣读神的祝福的地方。然后约坦就讲了一个预言的故事，这里面他用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来说明这些能够，橄榄树能够榨油，他们可以通过榨油出油来祝福众人，他没有心做王。无花果树可以用果实来祝福众人，他也不想做王。 葡萄树它可以结葡萄，可以酿酒，他也不想做王。只有什么是做不了的，像荆棘，他愿意做王。然后约坦就说：“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如果是他是按照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他把我附加的70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面，这样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种诡诈的行为，这种残暴的行为，将来一定会受到咒诅。第二十节，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这是第一个咒诅。第二个咒诅，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其实咒诅是非常有效果的，非常有作用的。他讲完之后就跑掉了。这里面提到22节有一个插曲，有一个时间就讲到亚比米勒做王3年。3年之后，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于是示剑人就开始用诡诈来带亚比米勒。我们要留意，以前亚比米勒用诡诈来带他的弟兄，所以现在示剑人用诡诈带亚比米勒。第24节，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要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兄弟的示剑人。第23节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所以后面从25节里面开始就讲到整个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讲到后来神来兴起一个名叫加勒的人，带领很多的示剑人来去对抗亚比米勒和跟随亚比米勒的人，于是亚比米勒和他跟随的人就与加勒以及跟随加勒的示剑人之间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冲突，埋伏打仗。后来第49节提到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因为当时当时加勒和示剑人他们在打了败仗之后，就躲在巴利的这个庙的一个卫所，可能是一个就卫所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碉楼一样。那亚比米勒就用火来烧了卫所，使当时的示剑楼的人男女有1000人被烧死。这是示剑人就受到了报应。后来亚比米勒到了提贝斯去攻击提贝斯那个城，然后没有想到他在攻打的时候，有一个妇人用一块磨石就把亚比米勒给打死了。所以亚比米勒他去杀害众子的罪，最后他自己也得到了报应。这个第9章为什么要插播专门讲亚比米勒这个故事？因为亚比米勒并不是士师，为什么把它放在士师记里面？我的看法是，真正的士师并不是，真正的士师其实是神，并不在于米甸也好，加勒欧托列也好，底波拉也好，最关键的是神是他们的士师。第9章可以传达这样的信息。神虽然在士师记时代，虽然当时的百姓他们以为没有王，他们是因为他们忽视神的存在，但是神做王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不以他们承认不承认为转移。这是我们读第9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一个启示，或者是我们值得思想的一个关键一点。 谢谢收听，请我们继续收听，继续学习第十章。